因为怀孕，我失去了晋升机会。当我做全职主妇，随同法国丈夫来到语言不通的意大利，像个外星人出现在小城，环境压力大，孩子不听话，我崩溃的一边砸墙一边大叫。在家六年的我重返职场，做全职妈妈的经验竟然全能用上，生活仍有撕扯挣扎，完美的平衡只在耶稣那里。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从世界五百强归来做全职妈妈，口述陈红，采访恩轩。一边是职场的节奏，一边是孩子的需要，做妈妈的没法不挣扎。我和丈夫结婚11年，先后在巴黎、北京、意大利那不勒斯、法国南部工作生活，8岁的女儿出生在北京，4岁的儿子出生在意大利。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我既尝到新鲜的体验，也领略了疲于奔命的苦头。曾经像一个绝望的主妇，现在却学习享受做一个绝妙的主妇。我是一位80后妈妈，从小就是个乖孩子，一路读书，大学毕业拿着全法最高的全额奖学金来留学，毕业后在世界500强公司的巴黎总部任职，和同为校友的法国男友相恋结婚，之后我们一起来到各自公司的北京分部，参与蓬勃发展的在华业务。简单平顺的人生轨迹，却因为一个小生命的到来变得起起伏伏。2010年底，我已在公司的北京分部工作1年多，为一个大型项目的开展，熟练掌握法语和英语的我积极协调法国总部、英国技术中心和中国项目部门及供应商之间的各项沟通与各种会议。我的能力很快得到认可，被总监约见洽谈升职的机会，负责公司在华投资新业务的一个职能部门。就在这时，我却发现自己怀孕了，自然我与生亲良机擦肩而过。我当时的心情挺复杂的，既有为小生命的开心和憧憬，又有为职业发展的遗憾和担忧。2011年4月底，我和丈夫刚刚度过最后一次两人世界的旅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周六早上，去北京国际 SOS 诊所做第4次例行产检。这家诊所是北京重要的涉外诊所，有一流的医疗仪器和医术精湛的大夫。孩子20周大了，我们满怀期待地想了解胎儿的发育情况。我躺到病床上，大夫拿起仪器开始检查宝宝，突然他的表情凝重起来，他冷静地对我们说，这台仪器里听到的胎儿心跳不齐，我们换一个仪器测测。我和丈夫开始觉得不对劲，我们换了仪器和检测方法，结果都是一样。胎儿的心跳每分钟只有60下，正常胎儿的心跳是每分钟120到140下，而且心率不齐，忽快忽慢。这意味着什么？我不安地从病床上下来，脑子里乱乱的。只记得大夫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还年轻。我已经不记得和丈夫怎么从诊所走出来的，只记得那个早春明艳的阳光里，我们两个人站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身边的车流疾驰而过，我俩的世界却灰暗无声，脸上的眼泪像开了闸的水不住流下。我把消息告诉了教会的团契小组组长，请大家为宝宝祷告。 大夫建议我去安贞医院做胎心监测，那里有全国最先进的胎心检测仪。因为恰逢五一长假，我们不得不等到三天假期结束后再去检查。不来不知道，原来七点对于医院不是安静的清早，却像鼎沸的正午。大厅里挤满了全国各地的病人，我们挂好号，却被告知检查排在两个月以后。天哪，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死是活，要等两个月。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沉静地来到值班医生面前，简单说明了我的情况。医生竟然通情达理地说，那你们等在检查室门口吧，上午的病人都看完以后给你们看一下。一上午，我们看着被心脏病折磨的婴孩们和忧心忡忡的家长繁忙出入诊室，这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和光鲜的写字楼里往来着的气宇轩昂的职场精英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生命可以这么脆弱，生命原来也是这么可贵。终于轮到我们了，医生看着眼前的检测仪，有点不解地问我，是什么问题？心跳120，正常有力，没异常啊。我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真不可思议。心怀疑问的同时，我也充满了感恩。我再也不为失去晋升的机会遗憾了。我爱腹中的孩子，我未曾意识到他的宝贵，直到我几乎失去。九月，女儿出生了，她健康可爱，我也因此格外珍惜，做出了在家做全职妈妈的决定。相信儿女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后来，我加入了妈妈公主团，有了妈妈导师，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全职妈妈。我一边读育儿的书籍，一边向有经验的妈妈们取经。我通过微博分享自己训练了女儿独立入睡的经历，帮助了几个素未谋面的新手妈妈。丈夫说我更温柔，更耐心了。我觉得自己伟大地做出了一个智慧的人生选择，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当时真是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失败的情绪中崩溃地用手砸墙。2013年夏天，因为丈夫工作调动，我们全家离开北京，来到意大利南部。我想象那里有迷人的风光、灿烂的阳光、喷香的披萨饼和热情的男艺人。仗着自己在法国生活过五年，觉得重回欧洲，意大利应该和法国差不多，适应新生活不会太难。没想到第一天就被来了一记下马威，因为倒时差，我们下午3点才睡醒，满心期待想去尝尝正宗的意大利披萨，可是绕了下榻的小城几圈，居然没有找到一家商店和饭店开门。这可是周六的下午啊！最后我们不得不在汽车加油站买了个三明治充饥。看着冷清的街道、破旧的市中心，我的心凉了，这叫我们怎么过日子啊？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盛夏的炎热，南意大多城市的商店都是早上开门到中午，然后关门，下午4-5点再开门到晚上。没来之前，我向往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所以我们选择住在那不勒斯旁边的一个小城。然而现实是，小城里没人懂英语，不会意大利语的我犹如外星人。我想象很快找到一间离家近的教会，我可以更多委身，也让女儿认识主日学的小朋友。可是没想到离我最近的华人教会也在30公里以外，而且教会里全是温州商人，没有像我一样的闲人。我想象在我家附近认识一些妈妈和孩子，总能找到一些伴儿。可是这里的孩子要不上托儿所，要不就是爷爷奶奶带着。偶尔在公园里碰到几个小朋友，又因为语言不通无法结识。就这样，我的小算盘被现实一一击碎。再加上各种手续，租房、银行、医保、居留证，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不到2个月的时间， 我彻底崩溃了。我不喜欢自己没法说话，不喜欢自己到哪里都笨笨的样子，不喜欢孤独无助的感觉。有一天晚上，丈夫回到家，惊愕地抓起我的手问，你的手怎么了？原来我的手青紫，满是充血，这是因为孩子不听话，我生气无助，一边砸墙一边大叫留下来的伤痕。因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我的温柔和耐心全没了，从前的我从没这么失控过。无依无靠的我这时才明白，为什么大卫会在诗篇里反复高呼，神是我的依靠，是我的磐石。原来之前的我只是一个星期天基督徒，工作顺利，家庭和睦，信仰只是生活里锦上添花的部分。来到意大利后的窘境，才让我明白，神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学习把所有的难处都带到神的面前。我第一次开始通读圣经，每天读，哪怕读不懂，每天祷告，哪怕有时觉得索然无味。奇妙的是，当我亲近神以后，我对孩子更有耐心和韧性了，开始更多理解孩子的感受，能在面对孩子挑战时少用发脾气的方法来回应。当我为冗长的移民手续而心烦的时候，却意外的在移民局得到了免费上意大利语课的机会。当我觉得自己当妈妈当得很失败的时候，却有主日学的家长们对我说，听我上主日学的课很享受，从中学到很多做妈妈的经验。我们在异国渐渐认识邻居，女儿有了玩伴，还开心地结识了一对美国来的基督徒夫妇。又是一天，丈夫回到家，虽然他一身疲惫，却开心地对我说，我让他变了。原来他每天的状态可能是70分，可是看到我消沉的样子，他好像也变得不及格。现在他这个70分的人看到我90分的状态，感觉自己也90分了。环境没变，神却改变了我。因着我的改变，我的家庭发生了良性的变化。2018年3月底，在做了5年10个月的全职妈妈后，我重新回到了职场。如果说2012年辞去工作全职在家是一个连我自己都未曾想到的决定，那么这次重返职场也完全出乎意料。2017年圣诞假期第一天，我们搬进了在法国西南小城塔布的新家。当时老大6岁上小学，老二马上3岁，假期过后就要全天上幼儿园了。一位老校友忽然发短信告诉我，他们的公司战略采购不招人，要我把简历发给他。机会不期而至，我内心却很挣扎。要接受自己一把年龄重返职场做新人的挑战吗？而且这间公司的规模比我原来的公司小很多，真的有从零开始退回原地的感觉。这时耳边出现各种声音，有人提醒我，做妈妈就要有牺牲，事业和家庭不可能两全，去上班孩子怎么办？我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不知道该怎么选。当我来到神面前，再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我看到了自己的虚荣。我愿意放下虚荣心，无论职位大小，谦卑做好神托付我的每一件事。通过祷告，我有了神明确的带领，神帮助我4次面试都很顺利，还帮我解决了难处，孩子周3不上学也可以照顾到。于是3月底在家全职了整整70个月后，我这个全职妈妈重新走进了办公室。这份工作好像是量身定制的一样，1个月后，我的工作得到了上司的肯定。孩子们很快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规律，丈夫更是全力支持我，一起分担接送孩子的日程和家务。更奇妙的是，我发现自己6年没上班做全职妈妈的经验在职场上全都有用。我并不生气，反而因着全职妈妈的历练更加成熟， 同事们彼此刚接触都不太热心，我能理解大家，因为信任是需要时间建立的。我愿意先来干一些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给别人及时的帮助。后来同事们也都愿意来帮我。有一次我们去开培训会，会上分小组讨论，每组需要做笔记的记录员。我见没人愿意，就主动请缨，把大家讨论的内容详细记录下来。没想到最后每个组被要求分享讨论的总结，大家都让我这个新人来，于是我很意外地得到了在多位高管面前讲话的机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我讲的这么清楚，都是多年带孩子常常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讲道理练出来的。到了春节的时候，我给同事们带去一些中国的点心牛轧糖，把我之前给孩子在学校里做的介绍中国的 PPT 也带过去，给同事们讲讲中国，再和大家玩一些中国猜谜的游戏，大家都很开心。我们慢慢变成了很有凝聚力的团队。重返职场后，我一直在摸索平衡家庭和职场的良方。不知多少次，我看着做不完的家务，觉得自己持家无方。不知多少次，我冲着孩子们吼过又懊悔，觉得自己育儿无智慧。不知多少次，我淹没在行业动态和公司同事的高谈阔论中，觉得自己工作无专长。我自责没有好好亲近神，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情太多。我怀疑重返职场的决定，甚至想退缩。我就像被撕扯在两个状态中，在职场，我无法像很多同事一样敬业。国空中飞人一般的生活，必须迟到早退接孩子，能不出差就不出差。在家里，我无法像全职妈妈一样尽责，悉心照顾家庭，不知错过了多少个孩子学校里组织的活动，只能捉襟见肘地选择安排。每每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彻头彻尾就是一个绝望主妇，而我也深知挣扎的根源。我一忙就把亲近神的时间挤掉，日积月累的疏远让我迷失在同事职场和家庭的衡量标准里，却忘记定睛在神身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里显得完全。神的话深深触摸了我的心。在一个疲惫又挫败的晚上，我突然对自己的挣扎有了新的看法。重要的不是我做得如何，而是神的恩典够我用。不在于追求所谓的平衡，而在于哪怕跌跌撞撞，却明白为何做，为谁做。不是做得多完美，而是有勇气尽力去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很累了，却需要在孩子们入睡后赶一份工作报告，偏偏女儿当晚不停地从房间出来找各种理由拖沓，不肯睡觉。着急的我在多次反复之后耐心磨尽，面对胡搅蛮缠的女儿，口不择言地说，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女儿伤心地哭了，我懊悔极了，惊讶自己怎么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话。我蹲下来抱着女儿道歉，告诉她妈妈生气时说的话根本不是真的。突然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女儿长大穿着嫁衣的场景。我紧紧抱着女儿流下眼泪，对她说我会永远爱她，永远想见到她，哪怕她有一天会长大穿上嫁衣成为妈妈，她永远是我心爱的女儿。我告诉她为什么我会着急，我有怎样的责任要完成，以及自己怎样选择早点下班回家和孩子们度过放学后睡觉前的时间，之后再加班的决定。我俩都感动得紧紧相拥，女儿懂事又安心地去睡觉了，我心里也暖暖的。感谢这份挣扎，在不完美的生活里，我和孩子可以一起学习体谅与理解，实践彼此相爱，可以有很多机会透过烦乱的追求查验内心的动机。身为妈妈，无论选择全职或上班，在育儿的路上我们追寻的是什么？箴言里说， 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我常自问，孩子需要的是名牌衣服，还是干净整洁的仪表？孩子需要的是高级运动鞋，还是爱运动的习惯？孩子需要的是最好的外教，最流利的英语，还是可以合理表达自己，善于与人沟通，说出建造人的话语？孩子需要的是我们仅以他为中心的关爱，还是陪伴他学会关心他人，彼此体谅，活出有爱的生活呢？现在我还是会因为孩子调皮而发火，但我更是喜乐地去做他们的妈妈。工作也还是不游刃有余，但我也更愿意尽力而为。上帝带我走入家庭，又引我重返职场，是让我明白，他才是我的帮助和力量，而我是天国的公主，是我家绝妙的主妇。上帝让我们的小家在不同的环境工作生活，接触不同的文化，掌握几种语言，绝不是仅仅让我们体会一下在不同地方生活的新鲜感，或是尝尝适应新环境的苦头，而是让我们在各种环境里丰丰富富经历他的同在，得享他的祝福，更活出爱去理解和祝福更多的人。